主后2016年8月13日华语礼拜，讲道者何琼华传道，讲道题目成长成熟无恙。
在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配得一切的敬拜一切赞美的主。所以说你可以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定义就是要来赞美你，无论我们目前处在任何的环境，就是我们仍要开口赞美你。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子的福分，能够用赞美来成为主耶稣你的宝座。就是我们将今天整场礼拜都交托在你的手中，也献在你的面前。愿这场礼拜成为一个馨香的祭，是蒙神喜悦的。我们这样感谢祷告，这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在圣经腓立比书4:11-13这样说道：我并不是因缺乏才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都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是的，我们所赞美这位神，他是凡事都能做的神。我们要依靠他，要相信他，包含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都要依靠他。我们一起起立。有你我能，
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因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
有你，
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因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
拍手赞美。我活着不是凭眼见，
我活着不是凭眼见。我活着不是凭感觉，
我活着，
我活着不是凭眼见，我活着不是凭感觉，
因我深知主与我同在，
我深知主与我同在，在你却有难成的事，
我甚至只有你与我同在，
我甚至祝你与我同在，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
有你，
有你，我拯救一切，都有可能，
有你，
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
宣告我活着不是凭眼见，我活着也不是凭感觉，因为我相信主永远与我同在。哈利路亚。
我活着不是凭眼见，我活 我这不是凭感觉，
我深知，
我深知主你与我同在，
在你绝没有难成的事，
在你绝没有难成的事，
我深知主你永远与我同在，
我深知主你与我同在，在你绝没有难成的事，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你的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便清醒而活，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
在这里宣告，我相信，
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
再次，
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你的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必欣喜而活，凡事都有可能，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你的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必欣喜而活，凡事都有可能。
我们将一切掌声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爸父，哈利路亚。我们向左右的弟兄姐妹跟他说，在神手上没有难成的事，在神手上没有难成的事。感谢主，他拣选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成为他的儿女。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殿会堂当中，不论我们在这周的生活如何，是很快乐还是很忧愁，是很满足还是很缺乏，在今天你来到这里，主耶稣要透过他的话语来喂养每一位弟兄姐妹，来透过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祷告，让神知道我们心中的需要，我们是否愿意将我们的心中打开，将心中那个掌权的位置交由主耶稣来掌权。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主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他帮助我们，他保守我们，他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勇敢的往前行。我们做诗歌来当作我们的祷告。
哦，主 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
我愿将你的话语，
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着陆神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
主，求你保守。
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着陆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
我主，求你保守我的心。
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
主，求你坚固我的信心。
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
因为主，我知道我有时软弱，
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我需要。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一起祷告。在这时候，如果你心中有什么需要告诉神的，你也可以一起开口。来吧，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来殿中。就是我们在这里，我们用心灵的诚实献上我们的敬拜。所以说，不论我们的过去的境遇如何，所以说我们将这一切摆在你的面前。所以说，你就为我们担当。就是因为你在马太福音11:28这样应允我们，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主耶稣，就是因为这句圣经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也是我们的生命同时有了盼望。我们生命不再因为我们的环境如何而灰心丧志，就是我们专心注目在你的面前，就是我们单单仰慕你，单单渴慕你。就是你的圣灵的话语就要进到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就是我们恳求你特别恩膏今天和传道的口，然后今天所预备的，就是说就是你要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所说的，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到这里，我们是得着满满的回去，得着满满的回去，让我们的生命不再缺乏，反而因着话语得到饱足。就是这是我们的呼求，这是我们的祷告。就是我们要特别为了教会有许多的弟兄姐妹，那这时候很可能因病痛的缠累，就是我们恳求你医治的安慰的灵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在这个段过程当中，就是他们能够再次体会主你的医治的大能和你的安慰在他们身边。所以我们特别也为了最近有些弟兄姐妹面临到家人的丧失，就是求你特别安慰他们的心，也恳求你主赐下永恒的盼望，让他们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告别，就是有一天我们要在天上再次相遇。就是我们将 今天晚上在场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思意念都摆在你的面前。主耶稣，你是全能的神，你是万一，你是无所不知的主。主耶稣，你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差派圣灵就依着我们每个人的需要加添给我们。那我们真的在这次今天的聚会当中有个满满的领受，满满的得着。主耶稣，这是我们的恳求，这是我们的呼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再一次用这首诗歌当作我们的祷告，主求你保守。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
主，求你坚固我的信心。
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
我需要有主，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我需要，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人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我需要主，
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人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我需要，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愿神使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也拣选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他所喜悦的儿女，把我们的生命都能够为主所用，成为彰显神荣耀的器皿。哈利路亚，阿门。我们请坐。
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今天晚上聚集，我们为了就是要朝见你的面，我们为了就是要渴慕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那个鼓励量，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盼望。主啊，愿你的恩典在今天晚上大大彰显，然后我们靠着你的话语，靠着你的圣灵，我们的生命要得着翻转。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向前行的力量。主啊，愿你的今晚你要做那新事美善的工作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弟兄姐妹带着渴热渴望你的话语再次仰望你。谢谢主，你今晚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 感谢赞美主，让上帝引导我来到太平境三年又一个月的时间，跟弟兄姐妹大家一起经历圣灵的水流，然后我们又一起来敬拜上帝，然后一起在主里面信仰再次成长。那今天是我的毕业讲道，那愿主话语能够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的从上帝的话语，从箴言里面，让我们的生命再次得着翻转。我们来看箴言四章十到二十七节。有自己圣经的，你们就可以打开自己的圣经，然后一起来读箴言四章十到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我已指教你的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走行正的路。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要持守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不可行恶人的路，不可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这等人若不行恶，不得睡觉，不使人跌倒，睡卧不安，因为他们以奸恶吃饼，以强暴喝酒。但义人的路好像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道因什么跌倒。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不可离开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的心中，因为要得着他的就得着生命，又得着一体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妙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直看，你的眼睛要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好，我们今天来看箴言。那箴言是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是一个智慧文学的书籍。那智慧文学能够帮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对社会的了解，也帮助它形同智慧，形同我们的知识，涵盖了很多很丰远的词歌颂词，很多的内涵里面。那智慧呢，形同我们道德的教训。那智慧呢，形同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准则，一个方向。那智慧呢，形同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个盼望，那个力量当中所朝见的。所以在智慧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神透过智慧话语当中要帮助我们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我们的主题是成长成熟的五要。那牧师给我们一个方向，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与主连结的时候，我们生命要不断的向前行，向前走。因为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不能我们不能夸口说我信主十年，我信主二十年。当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的时候，就形同你年资当中没办法代表你的生命是成熟的。所以呢，我们的生命当有改变的时候，才能为变成熟的人。不能用你的资历，用你的年龄来累积你的成熟度。所以呢，我们要来看今天的经文。上个礼拜是父亲节，那少庆里面有非常多的表达一个对父亲当中的角色一个的内涵。那所以呢，父亲在家庭的当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教导的那个导师的角色。那特别呢，父亲在他们的年龄年资里面，不管在家庭、在家族、在社会上，通常一般也担任了那个领导者的角色。所以呢，我们知道在父亲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多元，他有一个特别的形象跟职分，还有位分，还有他的职责，在他这个父亲的角色当中。所以我们从箴言第四章，我们来看到犹太人非常非常的注重 对他后代子孙的一个教导跟勉励。所以在箴言里面可以当中可以讲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方向，善行善的道路，有智慧道路，智慧蒙福的道路，跟一个行邪恶的道路，中间没有灰色的地带，很清楚的。那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的作者以一个父亲的角度来，刚刚我们所念读到的经文，我儿我儿，一直在强调是一个以父亲天父上帝的身份的角色来勉励自己的子女。所以呢，我们在看到在生命透过长辈长者或者是我们的上一代的时候，对我们生命的一种教导一个训诲的时候，不断不断的成长。那生命的成长是一个经历，那成熟呢是一个阅历。阅历是怎样？当我们在经验的当中不断不断的蜕变成，不是经过之后，那个经过之后能够追贵无魂，就是当你成长经历过之后，你的生命没有任何改变的时候，那就无法变成为一个成熟的生命。当再透过新的一代加重的一个强烈的责任感，让我们的生命在对箴言的时候，对一个新的一个年轻一代的，要告诉他们有一个新的身份，然后展出成熟明智的行为。特别我们在八月当中，我们要迈向一个新的旅程特别学生你们要升上一个年级，然后又有呢升上一个高中或者是大学，甚至出社会找到新的工作，新鲜人，这是都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突破跟一个成长一个身份。那我们要来看到今天箴言10-19节当中，他讲到一个光明跟幽暗的路，这边特别表现来描写到人生面对的两条路，一个智慧的路，一个恶人的路。然后呢到后面的18-19节再讲到这两条路当中的比较。那因为我们知道神都有给我们那个自由意志，神让我们可以知道怎么选择，但是在箴言当中特别要强调你要选择什么样的道路，那你选择了什么样的道路，你就必须去承受这样的责任跟后果。所以呢，我们第一个要来看到透过五官当中，在我们今天的箴言当中第4章要开始我们的五官当中来表达我们生命要如何成长，如何的蜕变，如何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第一个我们来看到专心倾听的耳朵，第10节跟20节他特别讲到这一段经文当中讲到一个要听留心听跟侧耳听，特别要讲我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就是让你能够在地面上敬畏，我们知道有敬畏神，还有点孝顺父母，在这边第3个要听上帝的话语，让我们的在地面上面的年日能够长久，能够帮助我们透过我们在彰显神的荣耀的时候，在地上面彰显主的荣耀。所以第一个要透过要听，就是听上帝的话语。所以呢这个听的原文就是什么，特别在讲是一个命令的方式，他说你要听到，这是强调一个听的一个重要的非常训练。我们常常在小时候或者是在现在青少年叛逆期的时候，父母在讲话中耳朵自动会关闭，对不对？通常都会有这样的倾向，然后呢外面的声音特别的同侪的声音，他耳朵自动会打开，还会延伸听到同侪做什么事情，然后回到家呢就会自动关起来。但是在这边特别要讲到说，你有没有听到这些长辈在对你讲的，有没有听到你的父母对你们讲的，有没有听到老师在对你讲的时候，有没有听到。所以在这么熊嘛一直在强调的，这是一个在摩西五经里面一个很重要很精华的熊嘛熊嘛，就是你要听你要听你要听，在摩西五经里面出现了非常多次的你要听，就是一个要有专心倾听的耳。所以生命记6章4-7节我们一起来读，那我们可以要怎么样听见上帝给我们的指令跟命令。来我们一起读，来，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天吩咐你的话 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你看他特别哦，不单单我们知道，而我们要教训我们的下一代，而我们要将我们的信仰传承到下一代，所以不单单是我们个人，我们要担负那种教训我们儿女的一个职责。所以当年轻人你开始有属灵的你的同伴，还有点属灵的婴孩，怎么样去带领他，你要生命不单单只有一直单纯的停留在属灵的婴孩，你要怎么样成为中年，成为壮年，成为老年，不是当外表年龄，而是你一个属灵的生命。所以你要听，要不断的透过上帝的话语帮助我们生命改变。所以这边讲到的留心听，再次命令的方式，是上帝透过这一本作者当中讲说，以色列百姓啊，你们要听，你们要听，特别在专心倾听跟留意。留意就是要察觉里面上帝讲话什么意思。他特别还在讲到后面，侧耳留心听，是要表达我们顺服。我们在一般的我们信仰里面，特别我们长老教会很少讲顺服两个字，因为这种顺服我们是自由派神学，那我们要怎么就怎样，我们要讲什么话就怎样，要做什么就可以。他是却在上帝里面，在这边的箴言，怎么样听见、留心听、专心听、倾心听的时候，表达你对上帝的尊服，而且是一个蒙福的开始。当你顺服了，神就带领了。最近我先生跟我分享的一个案例，他说他在社青的时候，然后通常就有一个姐妹常常来到他面前，一直抱怨，一直抱怨他，因为他是台北人，但是他的工作在高雄的这个地方，但是他一直努力的祷告，一直在觉得哦主啊主啊，他祷告很久，上帝就是没有一直把他开路，他甚至非常的生气，那个团契里面的人，甚至他也非常气的辅导。就突然有一天他就传了简讯，然后就说，辅导，我觉得我冒犯了你，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来责备你。后来呢他又亲自的来跟辅导来道歉。之后后来很奇妙很特别的，在前几天的时候他就开始办了party， 然后一个欢送会。然后我就问我先生说，诶，为什么会有特别有这样的一个聚会，他说上帝为他开道路，因为让他调回到台北了。在这边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常常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不如意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想什么？想逃，逃离我们的现场，逃离我们讨厌的地方，讨厌我们看到的人，甚至我们埋怨我们当时的环境。但是我们常常没有看见另外一个，当我们顺服，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赞美主的时候，接受神给我们的生命操练的时候，就是一个蒙福的开始。所以透过这边留心听，要听上帝的话语，不要听其他的话语，要听神的话，不要听人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强调我们怎么样听上帝的话语。人的话不需要听太多，要听上帝的话语就是要读经。所以呢在这边我们第二点，我们要来看到我们的眼目，他讲到25节，眼目要向前正看，向前直观的眼，我们的眼睛需要向前看。他特别讲说，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语，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开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的心。特别他讲到，诶，你听了听了，刚刚我们讲到耳朵要听上帝的话，当你在读经的时候你要听上帝的话，你在灵修祷告的时候你要听见上帝在对你讲话，然后呢眼目怎么样，不可离开你的眼目，就是透过上帝的话语当中来帮助你的生命，不单单是听，而是你眼目里看到什么。这个眼目是代表显示你的精神品质，代表你生命的泉源跟水源。你当一个人见面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你看到他什么？看一个人第一个是什么？应该是眼睛吧，你没有看到他，他怎么会知道你看哪？所以我们的眼睛是对跟对方面当中视目交集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对目再来看，所以这也显示到一个人的有没有精神。所以它也是代表眼睛是我们的灵魂之窗， 在帮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往什么，要向前看，而不是向旁边看，向左看，向右，要向前看。在这边眼睛当中代表我们的精神的状态，所以特别呢，在这边眼睛的另外一个含义，在25节的时候讲到黎明，一个黎明的眼皮跟一个破晓的，一个特别的破晓的一个比喻。当你的眼睛发亮的时候，当你的眼睛睁大的时候，就像太阳出现般的灿烂，让我们的生命是充满自信跟一个朝气。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人是这样走路都这样？你觉得这个人有朝气吗？他有盼望吗？当一个人抬头挺胸的时候，非常的活泼，非常的赞美主的时候，他的眼睛是充满是一种有朝力有活力。他在讲话不用讲话，当你眼睛直视的时候，你就感觉到那种眼睛的力量。特别我们的灵魂之窗，所以我们他这边讲到眼睛要向前看的态度，描述了一个诚信的问题。特别我们的眼睛，当你在看一个人的时候，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深度是什么，从一个眼睛里面可以看到他内心在想些什么。所以呢，他特别在这边讲到向前看是一个诚信的问题。特别在这边跟我们讲到说，在现代中文译本的时候，他说这一段话里面特别在形容，他说要以诚信的态度正视前方，不易垂头丧气，然后将上帝的话语实践后，眼睛向前看，有上帝的话语在生命当中实践起来的时候，就会描述我们眼睛向前看的时候，就是代表一个诚信诚恳信实的人，也表达了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积极的表达。所以呢，眼睛跟诚信是相对合的关系，来帮助我们眼睛看出一个人内心的世界。一个眼睛当中他有没有说谎，看眼睛就知道。再来我们要看到第三个，嘴巴。他特别讲到说要弃绝邪僻歪谬的嘴。24节，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歪谬的嘴。特别在这边讲邪僻是一种扭曲事实，然后让事实那个弯曲不正确的道路，不正确的一个真实明白的道理。但是乖谬呢，是特别偏差心术不正。我们通常我们会在话语的当中 A 传到 B 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加很多的一句话，可以增加了逗点跟顿号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的偏差。所以呢，他特别说，他告诉说，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特别在这现代中译本，他有讲到这一段话当中的直白，就是一个不诚实的一句话也不说，撒谎的话也不讲，是一个基督徒基本的态度。我们常常都会讲说，善意的谎言，谎言还有善意吗？这是怎么样对等？善意的谎言，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很吊诡的一句话。但是这是生命经讲，在圣经里面特别在箴言跟我们讲，不诚实的一句话都不说，撒谎的也不说。所以呢，在我们生命要弃绝杜绝这种东西在我们的内心。特别在雅各书三章一到十二节，他讲到舌头是最难控制的器官，特别心地纯洁并保守看顾你的舌头，因为舌头是最邪恶的地方，但是呢，我们的口也是可赞美我们的主。所以特别能够在这边，我们的舌头要特别的谨慎。特别在我们的信仰团体里面是一个封闭的一个团体，我们要注意闲话引恶为很多不关信仰的事情，或者是别人的八卦流露了出一个贪婪世界的一个邪念的心。生气的话表达我们内心的骄傲，还有呢自以为是的，然后来控制我们的心灵。所以特别在嘴要气节邪僻乖谬的话时，我们要仍然要气绝，不要去绝闲话跟这些生气的话，来让我们能够气绝离开在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的说话内容
宁可不说，但是你说的时候要有重点，然后有造就人的话语，那些不诚实说谎的话我们要去除，因为当我们所说的话的时候就当我们的心思一念。所以伊索比亚里面的故事里面提到，世间最美好的东西是舌头，因为我们用很多的舌头可以表达我们的爱，用我们的言语当中可以造就很多的人，让一个人伤心失望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让他再次再死灰复燃的站立起来。但是也因为我们的话语，也可能使一个人在落入那咒诅的当中永生爬不起来，也因为我们说了一句撒谎不诚实的话，造成人的生命的死亡。之前在 FB 或者是在媒体网络当中，我们都会觉得哪里不争气，我们就开始破口大骂，然后为怎么样自己单独来讲。但是我们却在 FB 里面常常忽略了短暂看到的文字里面去解读，造成了很多的伤害。也因为在片面当中一群当中所讲的时候不真实的话，我们却陷入在当中，造成一个年轻人的生命的毁坏。所以在这边箴言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弃绝邪僻乖谬的话，这里非常的重要，帮助我们好好的思考怎么样学习说话，怎么样表达我们该讲的话不该讲的话，荡在内心里面求上帝光照我们，不说生气的话，不说闲话，也不说八卦的话语。第四个，我们要来看到谨慎保守我们的心思，在我们的耳朵，在我们的眼目，在我们的嘴巴的时候，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内心。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样的看守保守我们的内心是怎样，让我们的内心要不断的看顾，我们要什么样的东西进入到我们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去守望我们的内心，要时时刻刻的警察。这也是在我们成命灵性的成熟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让我们成为每一个人都成为心的守望者。我们的心需要去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心需要好好的去贴近上帝的心意，让我们的心要贴近上帝的话语去落实。特别20节到21节他所强调，他说侧耳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言语，都不可离开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的心。这个存记非常的一个特别，这个存记跟听什么是一样的，这个存记在它的原文是跟听什么是同一个字根，特别是一个命令的语词，它特别有遵守保守看顾跟负责任的态度。所以当我们不离开你的眼目，要存记在我们的内心时，我们要聆听上帝的话语，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因为我们聆听，我们看到上帝的话语不断的在我们内心执掌。特别美国的第三任总统杰弗逊他说的，宗教是最省钱的国防。为什么宗教信仰为什么是最省钱的国防？因为神把保守的第一道关卡，当人的心就是国防胜过于心防，心防如果没有守好，国防也于事无补。在人心当中，他特别在讲到什么，当我们的人心当中没有合一的时候，当我们的心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的时候，当我们没有看到对方需要时，我们没办法合一，我们的心会是充满了破裂，非常的苦毒，非常的埋怨，在那种离开上帝话语里面。所以他说要侧听上帝的话语，要紧接着连接在一起，让我们可以看到规规矩矩，让我们的心行事为人言语的意念才能规规矩矩走在神的道路当中。这也帮助我们在美国的杜克大学的行为医药学中心一个瑞弗德威廉斯博士，他做了一项调查，他一直在强调，如果当我们的心思意念被腐化的时候，被侵蚀的时，我们的内心会充满了苦毒跟怨恨。 但是这样的人格会害死一个人的生命，因为在医学里面报答可会隐藏产生的心脏病伤害跟意外导致而死亡。所以生气呢，话语不入耳的话语，邪恶的话语，上帝不喜悦的话语，这样会使我们心跳加速，血压升高，使我们的冠状动脉会破裂。所以非常的重要，我们的心思意念影响到我们整体的一个心脏跟我们所有一切。当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需要好好的去守望，要杜绝那些不从神而来的那些人世俗的道，或者是那些邪恶乖谬的话语要离开在我们里面。特别在箴言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这边的专心是特别要延长扩展弯曲，就像粘贴在一起，要仅存在你的心，就是你仅存是上帝的话语，连接在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扎下在一起，我们的心思才会缜密。当我们没有读经祷告的时候，当我们没有灵修的时候，我们很难知道神的旨意在我们的内心，我们很难明白神教导我们生命的蜕变，我们很难有上帝在我们内心光照我们自己的软弱。所以呢，在教会界里面兴起的一个心灵的改革，要帮助我们的内心要改变。所以特别在这一节二三节的现代中文译本，把它翻译成所思所想要谨慎，因为生命是由思想而定型的。求主帮助我们，在很混乱，在世俗的架构影响我们，充斥着我们，我们是不是被因为人的话语、社会的价值让我们迷惑？这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就像成为一个活出小基督，让我们能够活出主的见证。最后一个，我们要来看到我们的脚，就是我们的行为举止，让我们的生命如何活出基督的形象在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的双脚是靠着走神所要我们赐予的正确道路。特别在这边讲到我们的这一十到二十七节的时候，讲到一个智慧的道、正直的路跟一个行邪恶恶人的道路，这样两条的路径当中怎么样抉择。特别在这边跟我们讲到说，表示我们走正确的道路就无智无路可走。特别特别在讲到一个狭窄，十一节到十二节，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走正直的路，你必行走，脚步必不致狭隘，你奔跑也不致跌倒。这边出现的不致狭隘，不致跌倒，这边的狭窄里面就是我们人生当中一定会遇到困境跟愁烦，但是当我们遇到这样的困境跟愁烦，是因为我们的脚步没有照着神话语了解明白。所以特别在这边强调，当我们的双脚以上帝的话并不断有智慧的原石，我们的脚步就不至于落入那个困境跟愁烦里面。所以这也是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感觉到很不顺心、很不如意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失去了上帝的话语，失去上帝与我们同在的心，让我们可以要明白怎么样走正确的道。在十八跟十九节，特别这边又讲到，当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他很清楚的智慧的文学就跟你讲，一个恶人的道，一个智慧的道理的时候，这样你的选择，他也很分明善恶生跟死当中所表达的。所以在这边可以看到黎明的光跟黑暗幽暗的对比，也象征了我们要怎么样成为义人还是恶人，你怎么走这样的道路。相信上帝给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给我们的选择权，那你要选择什么？ 我们从这个行走的脚，我们也看到我们生命当中一个生活上面一个紧接的一个常常所面临的问题。讲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品味是从哪里开始。刚刚我们所看到人直视的时候才会知道对方在看我们吗？那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时候，开始要怎么样打量这个人从什么而来，他的什么样的来历来帮助我们，从哪里开始看？第一个看到人的时候，你们都是这样子看吗？还是从上面看？我们通常在英国学说里面特别他在讲到说，英国在审查一个人或者是面试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是从脚，他穿什么鞋子开始往上看。当从第一眼看中眼睛视目的时候，他就是从脚开始，所以从他的穿什么样的鞋子之后，就会知道他的身份地位。特别空服员他们的观察员里面，这个调查里面通常也是从他的穿鞋子的品味来了解他的对方的身份的地位。所以呢，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来到教会当中，你穿什么鞋子不一定一定要某某厂牌的要很好的鞋子，而是你的鞋子里面特别有没有把它维持干净，还是你到一个很重要的场合你穿了什么样的鞋子。好，最记得在特别的俱乐部的时候，特别有会员的俱乐部的时候，是凉鞋，只要脚趾头跑出来了是一概不能穿的。所以呢，当我们行走的脚跟我们所穿的鞋子有一个很大的关系。那特别我们在我们台湾的一个建筑师工程里面有讲到一个这个卡罗伯赫，是这个角度或者是不好的时候，通常也在形容那个施工的环境里面好与不好。所以从台语里面也可以看到上帝在我们所行走的当中有没有祝福，有没有走在神所喜悦的道路当中。最后我们要看到一个生命的个性、言语、行为都需要被智慧来转化。我刚刚讲到我们的智慧文学当中帮助一个智慧，我们内心、我们的生命道德形同我们的生命道德、我们的准则、我们的一个方向、一个想象力，可能在言辞当中一个智慧就像一个宇宙万物当中了解明白它所其中的奥妙。所以呢，我们的生命言语都需要智慧来转化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养成一个智者，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是需要勤勉细心的遵守老师的教导，就是长者帮助我们了解愿意去遵守。特别以色列人跟犹太人的文学里面特别习惯，你可以看到箴言里面很多都是两条路让你去做决定，就是阴暗非常在他们的以色列犹太的文学里面都会出现。所以这样的前面里面他讲到生死、智慧跟愚拙、成功跟失败，那我们的生命你要选择哪一个？上帝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神要我们选择什么。特别智慧是让我们领悟力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明白，从我们的耳、我们的眼、我们的口、我们的心还有我们的脚，怎么追随智慧的道路，让我们的生命一步一步的迈向成熟。求主能够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时常活出基督的形象，让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胜过一切的试探。记得弟兄姐妹，当我们走出这个礼拜堂的时候，记得上帝不喜欢的话语绝对不讲。我们的内心幽暗不诚实的话语也不去口。我们的耳朵好好的保护，不是上帝的话语不要去听，人的闲言闲语八卦也不要去听，去拒绝。 要单单听上帝的话语，长者的智慧充满在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主，不看人的环境，不看人的软弱，单单的注目耶稣在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时常保守在主的心怀意念。当我们内心有伤心有难过，学习交托仰望，不要杜绝，我们一定要杜绝黑暗权势攻击我们的内心。求主今晚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再次安静在主的面前，透过这首诗歌来表达我们对主那种渴望。求主帮助我们的内心能够了解主怎么引导我们。
很多的冲突，
多我们的自我的想法，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鉴察，让我们可以明白父神的心。若我们没有心中有智慧，我们常常是按着我们自己肉体自己的想法而走。主啊，我们在冒犯你的道路当中还自以为意。主啊，求你光照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透过今天的话语，主啊，让我们可以降服在你的面前。主，你特别呼召我们成为太平境教会的一份子。若没有行出神你所喜悦的样式，主啊，我们能哭夸口成为你的儿女吗？主啊，让我们有个警醒的心。我们常常在罪恶毁谤人的话语当中得罪了你，我们也常常因为我们自己的想法抵挡顺服神的心意。主啊，我们渴慕今晚光照我们的内心。或许我们内心非常的刚硬，因为我们内心受伤了，因为我们某件事情我们看不见你神的公义在我们当中。但是主啊，当我们等候祷告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你是掌权作王的主。我邀请弟兄姐妹开口先为你的心一直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恢复那个心，用你的声音祷告出来，求今天晚上圣灵大大浇灌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弟兄姐妹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渴慕在你的面前。
Thank you. 当中，尤其是教会的王，教会的主，教会的头，我们要顺服在你的底下。你们上帝让我们传讲你的福音的时候，就用你的放胆来传讲，我们相信这教会是属于你的，是属于你的圣徒，我们求亲自再一次来掌管这个教会，也是让这教会所有的大大小小从
好嘞，路亚。
成为和基地的教会，为什么？
我需要的，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方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
荒废你交托给我们的产业，就是在教会里面。求主你使用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委身这个教会里面，如何保守我们的行事里面，好让我们可以遵行你的旨意活出来。纵然邪僻官要无法抵挡我们遵行你的旨意，那些毁谤污蔑主的形象无法影响吞噬我们的心灵。主，让我们在今天晚上不单单为自己祷告，也为着教会，为着我的家庭，为着我未来的道路，有你的同在，让我一生的果效重新发出。这个心是从神那边话语智慧的能力彰显出你极大的形象，就要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在软弱时，我们怎么样成为连结基督的身体，互相的扶持，互相的遮盖，因为耶稣基督你就是爱，你的话语，你的光就要彰显在我们的内心。纵使前面有困难有挫折，但是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力量。可能很多人没有跟我们同行，我们孤单，我们害怕，但是主啊，你就是命定在教会里面走出那公义不乎神正直的道路。主啊，让我们勇敢向前行，让我们不惧怕，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我们内心里面行出你的典范，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谢谢耶稣今晚成就那美善的功，让我们带着主你极大的喜乐和盼望向前行。谢谢耶稣垂听着我们的祷告，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